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哎，
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哇，
主啊，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献给你。
Amen。
我们的主啊，你不仅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
主，
你也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Amen。
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借着圣灵开启我们里面新生命的智慧。
Amen。
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
Amen。
亲爱的主啊，你既然向我们说话，你就是为要叫你的百姓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只有明白你的话，我们才知道怎样来侍奉你，才知道怎样来生活。主啊，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感谢你历世历代你都得着一些人。主啊，把你自己明亮的话语带到地上的教会中。主啊，今天我们也渴望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主，因着你的话的缘故，我们不仅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也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主，你从来不吝惜你的自己，你愿意向我们众人施恩典。所以愿这一点时间完全被分别为圣。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把深处的爱戴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次啊，我们要交通新约圣经中三卷短的书信，那么是腓利门书，然后约翰二书和三书啊。那么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把时间呢，交给林环弟兄啊，西雅图的林环弟兄，那么他首先呢，那么给我们做一个开头的交通。然后我们希望哈，在后面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若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负担感觉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给交通。不过因为我们当然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需要呢把这个时间稍微做一点点的控制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呢不是很长，好不好？能够扼要的啊，重点式的交通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把时间先交给林环弟兄。
弟兄姊妹，我就这三卷书，腓利门书、约翰二书跟三书，我就一卷一卷的按着顺序来交通。那就先来看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是保罗所写监狱书信的四封书信之一。那其他的监狱书信呢，保罗是写给教会，那腓利门书呢是写给个人的。那这一封书信呢是写给腓利门，那在这一封书信的里面呢，保罗请求腓利门呢能够重新接纳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是一个逃家的奴隶保罗劝腓利门能够接纳他如同接纳他自己一般。那这边也许我就先就着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这两个弟兄有一点点的介绍。那腓利门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字根是 phileo， 是就是友情的意思。那他是保罗一个敬爱的同工他呢家境呢也相当的富裕，那家里面有奴隶，那他在家中呢也接待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呢在腓利门的家中聚会他是一个向着主跟那个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的一个弟兄。那这个这边有特别提到说他是这个信心呢不仅仅是向着主也是向着弟兄姊妹那我想这边领会呢可能是因着他的信心是摆在弟兄姊妹里面的主所以他的信心呢不仅仅是向着主也是向着弟兄姊妹。那他也可能是因着保罗的服侍而得救。那在阿尼西姆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有益处的意思他原本是腓利门家中的一个奴隶，那因着一些的原因呢，他后来就逃离了腓利门家，他走的时候呢可能还偷了一些的钱。那后来他在罗马遇见了保罗，因为勒索保罗当时在罗马坐监， 因着保罗呢，阿尼西姆得救了，信主。那所以呢，保罗称阿尼西姆呢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他成为保罗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称他是他心上的人。那从这个所发生的事件呢，好像是在当时的生活里面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事件哈。可是在其中呢，我们却看见神的目的跟工作，其中包括了有看到有赦免，有和好，有接纳，也有恢复，那我想就着我这边简单的交通呢，我就提一个点哈，就是提到在这个恢复这个点上面，在第十一节，保罗这边提到阿尼西姆，他这边讲到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这边提到说这个一个公用的恢复哈，这个讲到益处。那阿尼西姆呢，从前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那现在呢成为有益处的。这个益处啊，这个字在中文的翻译是叫做有益处，在原文里面呢也可以讲的是有用处。好，那也有这个有用处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easy to use， 不仅仅是这个有这个可以 use 啊，而且是 easy to use， 就是使用起来很顺手。所以这个用处呢，特别是指的在服事的事上。所以阿尼西姆呢，原先是从一个毫没有用，在服事上面是毫无用处的人，可是呢，因着救恩的缘故呢，在主的手中成为一个方便可用的器皿。那我们知道，这个主的拯救救恩临到我们，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得生命，在他的跟前能够蒙恩典，那主也盼望我们在服事上面能够有份，成为一个服事的人，在主的手中是有功用的。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的心意是人在神的心中是极其有用处的，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那人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能够与他一同同工。那我们记得在亚当在伊甸园被造的时候呢，他被放置在伊甸园，他被造之后呢是放置在伊甸园，是为了要修理，为了要看守那个园子。那可是人在堕落之后呢，成了世上的人，不仅仅是罪跟死进来，人也失去了服侍神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自己的用处有多大，可是在属灵的世上呢，在关乎到服侍神的事上呢，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没有益处没有用处的人那可是神在十架上的救恩里面，在我们身上做了恢复的工作，其中有赦免赦免我们的罪，那使我们因着基督呢与神完全的和好，在神在基督里面完全的接纳了我们，那并且呢也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赐下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恢复到我们人在神跟前该有的光景。那在这个恢复呢有两面，一方面是讲到在生命中的，我们在阿尼西姆身上呢看见他原先是一个逃奴他原先是一个窃盗，他原先是一个低下败坏的人，可是呢在哥罗西书四章九节这是另外一处提到阿尼西姆的名字的地方这个经文，那保罗称这个阿尼西姆呢是他成为一个亲爱有忠心的人是一个亲爱的弟兄，并且呢他在服侍的在神的跟前呢成为一个有忠心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恢复一面讲到生命中的改变，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恢复呢也是讲到在功用上面的恢复为了服侍。那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从无用变有用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主的跟前呢得了生命，并且在这生命里面呢显出功用，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不仅仅是有功用，并且呢能够成为神手中能够方便可使用的器皿。这是神对着他的每一个儿女的一个心意跟目的，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目前所做的一个工作。那这个阿尼西姆当然这卷书腓利门这卷书呢有许多的点，不过我想就着这一个恢复这个点，我就先这边起个头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简单的交通。那接下来呢就交通第二卷书约翰二书， 这个约翰二书呢，这一封书信呢，是使徒约翰，他是以长老的身份，这边收信的人他是写到说，写给一位，写给太太跟他的儿女，这个对这个太太跟他儿女的领会呢，可能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姊妹跟他的儿女，或者呢，也是隐匿的指的是教会跟神的儿女，不过不论如何，这一封是神写给我们的书信，那里面的内容呢，特别提到了爱和真理，那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呢，特别讲到说呢，是爱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也许我们就问了，什么是真理啊？那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说，在圣经里面看到说，神的话就是真理。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主提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主对父的祷告。你的话呢就是真理啊。那所以，我们神他所写的话语，这个 written word 是真理。那另外一面呢，主也提到说他自己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在这边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我们的主呢是道成了肉身，那真理呢是在肉身中显明，那我们的主他自己呢是那个活道，是那个 living word， 他在地上的生活呢，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都是真理的发表。那主的圣灵呢本身呢也是称为是真理的灵啊，那圣灵的工作呢是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一切真理的实际。那在第二节里面提到说呢，这个爱是因着真理的缘故，这里的爱是讲的是那个 agape 的爱，是神的爱不是人情感式的爱，因为人情感式的爱啊，那常常是盲目的常常是不顾真理的常常是被我们自己的感觉所喜好，或者是被着人情牵着走的，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可是这边所提到的爱呢，是 agape 的爱，是神的爱，神本身就是爱。那这个神的爱呢，是跟神的命令有关。那在第六节里面提到说，照着他的命令行就是爱。这边这个命令是复数是第六节里面讲的这个命令呢是复数commandments 是复数，那所以是指的对爱的实行表现的一个定义。那所以真理跟爱呢，这个 agape 的爱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爱就是遵行真理，就是照着真理行。那这个爱呢是在当我们爱的时候呢，是要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准则并且呢也在我们的外面呢划定界限，划定范围那这个约翰呢在第五章里面特别提到说，有一个这个彼此相爱是神起初的命令那是这一个提到这个彼此相爱神起初的命令，这一个命令呢是单数的，是那命令。那起初呢是讲到是在时间，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有讲到是在时间上面的开始，也讲到优先次序上面的重要所以这边讲到彼此相爱是神的那命令。那可是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呢，乃是要基于在之前提到说这个真理跟这个 agape 的爱的根基上所以是彼此相爱不是人的情感，彼此相爱弟兄们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呢，是以真理为准则，是以真理为范围不能够越过真理所划定的界限。所以因着这样子约翰这边提到说在那边有异端出现有敌基督，有敌基督的这一个异样的教导所以要有防备。那这个敌基督的教导特别是否认呢基督的人性关于他道成肉身这件事实，他攻击基督的身位那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要防备，要拒绝，不能让人的情感越过了真理所划定的界限，因为爱是因着真理的缘故。那我简单的交通这是简单的交通关于约翰二书。那最后呢我再提一点关于约翰三书。 这个约翰三书它是写给该犹个人的书信，那里面特别提到的一个题目，这个主题呢是提到这个接待啊，这个接待呢这边是特别是指的为着主民外出的童工啊。那这一封书信呢也是特别是约翰为着低米丢所写的推荐信，那请该犹呢能够接待低米丢。那低米丢是一个，我们从这书信里面看见他是乃是一个为主民外为主的民出外为真理做工的一个弟兄。那我们知道接待是爱心的表现，但也是因着真理的缘故。所以在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该犹的时候是他所亲爱的，他说是他是亲爱的弟兄，是他诚心所爱啊。就中文讲的说诚心所爱，实际上在其他的英文的译版里面都讲的说是一在真理中所爱的 ，love in the truth， 是在因着真理的缘故所爱的。那这个该犹呢，他虽然说在看见他是在肉身上他也许有一些的软弱啊，那不过呢他是一个灵里兴盛的人。这个兴盛这个字有点特别。那我们讲到兴盛的时候好像常常会讲得很昌大，好像是很大的一种的情况。可是兴盛呢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讲的是实际上是讲的是像一种是一个旅途平顺道路通达的一个情况。那这边也提及呢该犹呢是一个心存真理。或者呢心存真理呢在达比的翻译里面讲的说呢他乃是这个就是讲的说是持守真理 ,holding fast the truth, 那并且呢该犹也是一个按着真理而行的人，是在真理中行走的人。所以看见了这个魂里的兴盛呢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魂是讲到我们的人的心思情感意志。那魂里兴盛呢是特别是讲到说呢在我的领会呢这边讲到说呢真理在这个该犹这个里面呢找到了一个通达的路。那他的情感呢能够受到真理的约束，他的心思能够违背真理所充满，能够更新，那他的意志呢也能够降服在真理的约束之下，那所以呢他能够持定真理，能够按真理而行。那在另外一边呢，在当时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物呢叫做丢特菲，另外一个弟兄。那这个呢是他是一个相对来讲看起来是一个魂过度发展好像是一个在魂里面呢是一个过度发展没有经过拯救的他在这边描述他是一个好为首喜欢带头他是愿意高举自己，使得呢魂那个使得真理呢在他在丢特菲的里面呢没有办法找到通达的路他成为了拒绝真理抵挡真理的人他拒绝毁谤使徒跟他的同工他不仅仅是个人是这样，而且呢好像在聚会里面呢形成了一种的势力他自己拒绝接待，并且呢把在愿意接待的弟兄们呢从聚会中赶出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聚会里面呢有极大的难处那就在这样子的情况的里面呢约翰仍然劝勉该犹能够接待低米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里面在这样子的困难的环境里面要接待的话呢可能会甚至会有被从聚会中赶出去的这样子的危险。可是约翰在这边勉励该犹能够接待低米丢呢是为继续要持守真理要照真理而行。因为低米丢这边特别提到低米丢他乃是一个为着主民出外的他乃是为着真理做工的人。那他的并且呢在低米丢的身上呢能够显出有见证显出来。那特别讲到见证呢乃是显在时间中显明的。所以这一个见证呢是在时间中在生活里面在侍奉上面是一个表现需要时间。那这一个见证呢是显明在众人当中真理也为他做见证，并且呢一同配搭服侍的同工们呢也为低米丢做见证。那在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 约翰鼓励该犹要接纳底米丢，那接纳接待底米丢，当接待的为真理做工之人的时候呢，这也是在与这一个服侍真理的弟兄一同同工啊，所以这是约翰对该犹的一个劝勉和一个勉励。那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看见爱是因着真理的缘故，那在约翰三书里面呢提到这个接待呢是爱的流露跟彰显，不过也是因着真理的缘故。那我这边就很简单的交通一些，这三卷短书，我的交通也蛮简短的。
好，感谢主，弟兄给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交通哈。那么我呢，还是把我的这个领会呢，那么也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若是等等哈，弟兄姊妹对这些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感觉，都可以加入一同来交通啊。那么这次呢，我们读到这个腓立门书和约翰二三书啊。那么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这个聚会呢，不是为了解经啊，不是解经。当然这些圣经啊，这个背后的这些故事啊，或者这些事实呢，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我开头的时候就讲，我们希望呢，我们能从啊这个意象的眼光中啊来看主的话。那么所以呢，我人就试着啊能从这个点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那么事实上，弟兄姊妹读过这三卷短书之后呢，我们能感觉到，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出现了一些事，有些事情发生啊。而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或者使徒约翰，他们是处理这些事物的人。我们看见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些事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不仅是发生在历史上面所发生在教会中的事情而已。那么使徒们写了书信啊，特别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当一些事物来到的时候，我们应当处理，能够把事物处理得得当啊，那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们不仅看见保罗怎样处事，我们也看见约翰怎样处事啊。所以呢，我们能感觉到在头一个世纪啊，这般跟随主的人，他们不仅明白神的旨意，在地上呢与神同工啊，试着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他们就是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他们也知道怎样处人，知道怎样做合宜的事情，这个真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主给我们的教导呢，是一个完整的教导啊。我们不仅知道怎样来顺服神，完成他的托付，我们也知道在教会中，在弟兄姊妹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怎样来做合宜的事情啊。我想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呢必须从意象，从启示的眼光中，你才能比较明白这件事情啊。我们觉得这个对于今天教会来讲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总有时候有感觉啊，一神的儿女们，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明白也不够清楚，所以在侍奉上呢，能够配合圣灵的带领，为着神的旨意的，这个也不清楚。另外在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上面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处理的那个情况呢，也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这三卷小书却是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 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首先呢，先讲这个腓利门书啊。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它的背景啊，保罗怎样在当代处理了一个做奴隶的一个弟兄的问题啊。这个呢，很多读腓利门书的人呢，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啊。保罗当初在那样的时代里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晓得一直到今天啊，在这个世界中种族的问题啊都解决不了的，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保罗就有这么样的一种的思想啊。很多人讲说，哎呀，保罗呢可能比较开明啊，但他再开明也不会开明到二十世纪的这个思想出来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我们如果懂得保罗这个人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见啊，保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犹太教里面受了很深犹太教的教育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那么他对当代的那些哲学思想呢，他也非常的了解啊。所以在保罗的身上呢，我们能看见他不仅具备有当代人的思想，那么他也具备有犹太人传统的思想，所以他是在这么样一种的光景中长大的，他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所有这种的思想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有很大的热忱，但是保罗开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他是一个很偏激的一个年轻人啊。那么他逼迫基督徒啊，我们看见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啊。他怎么可能在当时代的这个情况里面呢，有这一种的公平的这种思想？因为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养奴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没有人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对吧？啊，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的里面，那么这个奴隶制度呢，是当时他们在整个人社会里面所许可的一种制度。所以我相信保罗开头的这种思想，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保罗为什么会转变呢？啊，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思想呢？我们都知道，在大马士的路上，主不仅拯救他，主也给他有异象。那个关键点就在这个意象上，因为我们讲过了，这个意象呢是把人带到起初的，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啊，那么到底那里是怎么回事？神创造万有，创造人类，当初神的意念是什么样的意念？所以现在我们很能明白，保罗这个意念呢，不是任何人给他的，不是任何哲学家给他的，犹太教更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思想，对吧？这个思想那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如果今天我们对一切属灵的事，或者主带领我们在地上做人的事情，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看法，你必须是回到起初去的。只有在起初的时候，神所定规的那一切才是什么正确的一个观念，正确的一个意念啊。我们晓得经过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啊，就是连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所受到的教育所引进来的许多的观念都是有很大的偏差的，不仅对教会产生很偏差的观念，对人际之间所处理的情况也是有偏差的观念的。 所以按照我们这样的情况来侍奉神是不可能达到神的目的的，按照我们今天这样的光景来处理人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复杂的，所以需要主怎么带领我们回到起初。所以这从保罗的身上呢，弟兄姊妹，你能够看见了这么样一种的情形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再容许我再稍微的重复一点啊，我们素常所知道的那个这些真理啊。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意象的中心和内容是指的基督说的啊，所以在没有创立世界之前，在神的最深的一个意念当中，那么在他最深的思想当中有了基督的这个意念出现，这个是管制整个宇宙、管制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总原则啊。因为有这个意念出现，所以神才创立了整个万有，对吧？你读哥罗西书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整个万有是在基督里被创造的啊，经过他最后也属于归给他，对吧？所以呢，因为有这个意念才有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天地的存在，因为有了这个意念才有所谓人类被创造的这个事情出现。那不仅呢神创造整个宇宙，那么神透过基督创造人类，透过基督，弟兄姊妹们，他也成为整个宇宙管制的力量，也成为人际之间关系的啊一个正确的一个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使徒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啊，不仅能够有准确的道路跟随主，那么并且有合宜的态度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完全出自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意象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意象呢，我们晓得把基督的意义那么启示出来的。当然我们晓得神啊有这个意念是为着他的儿子的啊，所以神立他的儿子为基督啊，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一个思想。但是我们要明白，基督不仅是包括不仅是他的儿子，也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这些将来要成全神旨意的这些人。因为当初神有这个基督的意念，说不仅为着他的儿子，那么神也创造人类是要叫人那么来成全他的旨意。所以这个人我们晓得是出自基督的意念，是出自神的自己。所以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在神当初最早出现在他新思念中这个人的时候，那是没有阶级的啊，那个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名分的。我们晓得所有以后出现的阶级、地位、名分都是后期演变出来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是多么的重要呢啊。我们晓得在西方世界中这个人权的思想呢，那是来自圣经的，但是他们这个人权的思想到今天还是不准确的一个东西啊。只有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这个人的思想，这是在神心目中间的人的思想，那真是一个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的差异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我们很遗憾呢，在教会从中古时期堕落之后呢，这个阶级的思想一直存在神百姓的中间，一直到今天，连地上的基督教中间，这个阶级都是非常的分明，阶级、地位、名分，对不对呢？这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你今天有了意象，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你就知道了，没有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两三百年前的弟兄运动，这是一个大的恢复，因为我们都是弟兄 啊，弟兄姊妹，这个意念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不是人的意念。所以我们知道腓利门这一卷书，小小的一卷书，但是对教会历史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因为呢，保罗有了这个意象，所以呢，保罗呢就摆脱了当代人的这些的观念，这些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越来越清楚啊，当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实在来讲，他外表看起来是个犹太人，他其实跟犹太教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的，他的生活他的言论完全超乎犹太教的一切事物之上。其实呢，他就是神眼中标准的人，所以他一再的称自己为人子，人子，人子。他那个人子的意思就是他不在犹太人教的范围里，他是属于所有人类的，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标准的人，所以他的生活犹太人非常的惊异啊。他所做的事情呢跟犹太人都不一样，他的想法也不一样，他的做法更不一样啊。所以门徒们跟着主耶稣说也觉得非常的稀奇。所以呢，四福音书已经告诉我们了，主耶稣才是什么神心目中间那个完全的人，标准的人。所以他的生活表现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呢，保罗得到了启示，他回到了神原初的心意里面，认识了人的这个光景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神的旨意，看教会的建立，看教会中弟兄姊妹人际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怎么样？透过基督。如果不是透过基督，你我定会有偏差，并且在侍奉上定会引来很多的困难和难处啊。这个呢，是今天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觉得在各道各处，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这些都不太明白，而主把这个思想和意念呢摆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主。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回想我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过去从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从一些真心侍奉主的一些神的仆人所领受的一些东西，我里面是满心感谢我的主的。这些观念是今天地上的基督教无法给我们所有的观念啊。特别我们晓得近代主借着英国的斯派克弟兄啊，那么把这个意象带到神的百姓中间，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一个福气啊。若是没有这一些的思想和这一些东西进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只能活在传统的里面，只能活在基督教的过去的那些传统做法的里面，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腓利门这一卷书啊，让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处理当代的一个奴隶的问题，并且他处理的那个问题的思想完全超过当代人的思想啊。这个思想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思想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做人都有我们做人的规矩，我们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还有我们自己背景上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求主怜悯我们，要重新是怎么样把我们带回到意象的里面，要回到神原初的思想里面。那么只有回到神原初的思想里面，那么你才可能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啊，正确的一个看法，你才可能在神的百姓中间，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做合宜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真是需要主莫大的恩典和怜悯啊。我们知道这卷书呢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呢，也影响整个教会在地上的工作。我们知道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起来，金金多尔夫是当代的一个有爵位的一个弟兄。在那个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在欧洲啊，这个阶级的思想是非常的重的啊，贵族和平民之间呢有很大的鸿沟的啊。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呢到最后他会放弃他的爵位呢啊，和所有的弟兄姊妹打成一片呢？这是一个大的恢复，这是超越了人的观念，超越了人生活的一种形态的一个大的恢复。今天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呢，但是在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啊。我们晓得直到今天在地上还有很多的国家民族中间有这种阶级的思想。你直到今天你到英国去的话呢，这个贵族的思想仍旧存在在那里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被打消呢？不是我们弟兄们开明啊，今天我们常常讲啊，他们开明，你再开明你能开明到什么样的境界呢？不，他们是被带回到基督里。当他们回到神跟前，回到神原初的那个思想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原来我们在基督里完全都是平等的啊。所以呢，我们的弟兄放弃他那个爵位，放弃他个人的这个尊贵的地位，那么和弟兄姊妹们打成一片，这个是多么美丽的一个思想。所以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看见普利茅斯的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从达比弟兄他们开始，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弟兄，所以在弟兄们中间，他们绝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地位，要摆在一个什么特殊的情况里。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开明的思想，不是一种的做法，这乃是看见了神原初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心意，他们体贴神的心意而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我们摆脱不了这种的思想，我们晓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一直产在这个阶级的情况里面还产生很多的摩擦和难处啊，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所以你我蒙了特别的恩典，被救赎回来了，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恢复主的见证，必须从这些最根本最基本的点上开始恢复。如果这些点都没办法恢复的话呢，我们谈不上什么见证啊，谈不上什么什么这个为主的旨意来服侍主。所以我们看见腓利门这一卷书不是一卷简单的一卷书啊。保罗在腓利门身上所做，在阿尼西姆身上所做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这卷书所带来的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思想和意念。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所以一个人真正能透过基督来看事情，那个才是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若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主的旨意很难成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一卷书没有谈到神永远的旨意，但是确实和神的旨意有最基本上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施恩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要救我们脱离传统的思想，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不正常的这种的意念。那么你在这卷书里面，那么你能看见保罗在一切事上都透过基督啊，他连他的被囚他都知道，他说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啊。今天我们呢，许多弟兄姊妹们也有的人经过这个囚牢，经过这个被囚禁呢，那么囚禁只觉得说我们受苦，对不对？我们为主受苦，我们不觉得是出于神的旨意被囚的。保罗知道他的被囚呢， 是透过基督的啊，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他知道那后面的根源，这不是不光是一个是一个受苦的思想和意念而已啊。所以有意向的人呢，我们感觉到做一些事情，你看见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恩惠平安从基督临到我们，是吧？今天我们这个太平常了，弟兄姊妹们写信的时候常常都是愿恩惠平安临到你，但是呢我们有感觉到这个是透过基督吗？我们只把这个当作一个祝福的话给别人啊。那保罗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看见他处处事事啊，那么都透过基督，那么所以可见的大马色路上这个意象对保罗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彻底的影响啊，不是光是头脑上，连生活上，连他所有一切事物都跟这个发生关联。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最可惜的是在道理上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一落到事物里面去的时候马上就忘了光光的了啊，马上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念思想就通通出来了，是吧？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呢缺少里面真正看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如果你真正有这个看见，你的表现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主给我们意象不是说给了你启示，会解释圣经，会讲道，那么会这个讲天上的这些事情啊，觉得了不起，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意象是关乎我们整个全人的，从我们的侍奉到我们的生活到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意象的管制和控制底下，这个才是真正的意象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弟兄们也讲意象，哇，你讲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是跟天上的事情有关，跟地上无关的，所以我们真是把它讲成了两个情况，上了讲台讲意象就不得了，下了讲台呢就重新落回到人的光景里面了。这种现象我看得太多了，弟兄姊妹们，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榜样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需要寻求需要追求的啊。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承认太多时候我们有偏离啊，因为我们里面实在不够被基督所管理，你知道吧？所以呢，保罗讲行善事也是透过基督的啊。那么你看见保罗的态度多好啊。这个腓利门呢，据说啊，在历史上据说可能是保罗带得救的啊。保罗对他来讲是年长弟兄，他可以吩咐他的，对不对？但是保罗说，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啊，我本来可以吩咐你，但是我宁可怎么样，在爱中来求你。哇，我们今天读这些话都太简单了，你知道吧？你把这些东西如果运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不简单啊。保罗因着异象的缘故，他真是向自己死啊，他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的啊，他竭力的在这里怎么效法基督啊。只有这种的侍奉叫人尊敬，是吧？只有这样的侍奉显出尊贵，只有这样的侍奉显出基督的伟大。今天呢，我们常常为着自己的面子呢，为自己的尊严呢下不来，搞一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缺少里面的看见。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不是定罪任何人，我是讲我自己都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那么这个甚至保罗说啊，你使我心里畅快什么？在基督里面畅快。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基督里畅快吗？我们只知道畅快，对不对啊？然后人家做了一件事情，人家称赞我们的高抬我，哇，我们就畅快了，我们人家给我们好处，我们里面就快乐了。弟兄姊妹，保罗不是的，保罗的连他的畅快都是在基督里。哇，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啊？所以弟兄姊妹，意象不是光用嘴巴讲的，意象是里面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必须祷告，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这些事情。只有在意象中明白基督的意义，才能叫我们 在实际的生活里，在弟兄姊妹的光景中做合宜的事情。弟兄姊妹，所有一切合宜的事，今天呢，我们一个定义在这里，是在基督里才有合宜的事情。在你的观念中，在我的做法里，没有合宜的事情啊。我们常常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个怎么合宜呢？对不对？你老实讲，我们人很自私啊。我们讲很多的东西里面都包含着自私的意念，是为我们自己的。你在教会的侍奉中处理这些事物，真正做合宜的事情的话呢，它是不带一点点利益的色彩在里面的，不带任何一点自私的意念在里面的，它是纯粹是为着基督，为着主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能够行适当的事情。哎呀，我从常常感觉啊，我们都会做事，但是能把事情做得合适，做得适当，很不容易。你做了适当的事情呢，叫人里面很舒服的，你知道吧？会带来恩惠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好像我们把事情做了，看起来也做对了，对不对？但是呢，叫人不舒服的，那个就表示不在基督里啊。就说呢，他做这件事情没有按照神的标准，只不过怎么样，是按照人的标准做的。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在腓利门这卷书里面，保罗处理一个弟兄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有这么多重要的一些原则在背后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各道各处的聚会的中间都需要这样的光景，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主已经恩待我们了啊，我想各道各处弟兄姊妹都能够领会，主已经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啊借着很多的道把它释放出来了。但这些道呢，必须运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运用在实际的人际关系当中啊。那么如果达不到这个点，这个道呢就变成一个空泛的道理，而不能在实际的情况的里面。所以腓利门书呢不是一卷讲道理的书啊。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处理这件事情，多么的宝贵。好，我想我把这卷书啊做了这样一点的解释，我暂时停在这里一下，好不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感觉，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弟兄姊妹有什么感觉可以发表一下吗？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希望弟兄姊妹能抓住机会。
这是奥斯汀的林牧义弟兄。
你好，林弟兄好。请说。
老约翰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带出来所谓的恩典、真理、爱、光这些性质出来。那我们看见呢，这个真理呢，这部分呢，可以以光呢来表示，或者用旧约来说是律法来表示啊。那么这个真理这部分呢是杀人，真理可以说我们肉是不平衡的时候，它是可以杀人的，就叫律法啊，它是惹动愤怒的啊。 这是所谓代表真理的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生命啊，生命呢，我们可以用恩典呢，也可以用恩典呢来交换、来取代、来预表这个生命。啊，另外一个就是啊，什么呢？另外一个我们看见就是爱。我们看见约柜里面呢，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约柜里面，它就有三个东西在里面，一个是啊约板，这约板这部分呢代表真理或者律法的部分，在右边一边，在左边那部分呢，我们看见呢有这个玛纳，这代表真理，这代表生命这部分。但中间有一个东西呢，把这两个分开来，那这就是亚伦呢发芽的杖，这个杖呢是我们主的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呢，我们所有的西亚哲学也好，中国的哲学也好，都讲到一个节制的平衡。刚刚我们讲到谈到这个恩典在真理的里面啊，老约翰讲这句话呢啊，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的生命的奥秘。就是说，我们中国哲学里面也想谈到这个平衡，希腊哲学也想平衡，但是圣经里面很少很少看不见讲平衡的，了不起讲的节制，啊，讲的节制这些事情啊，老约翰也讲的节制，彼得也讲的节制啊。那么我们看见呢，那我们基督的节制在哪里呢？就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的道。他把魂与灵之间，就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骨髓与骨髓之间都能够分析剖析明白，心中的思念主义呢都能够带出来。我想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保罗呢，他得了异象以后呢，他一直是先借着十字架的道路带出什么呢？带出恩典，带出生命。生命跟这个真理的这个分歧来，但是借着十字架出来的。保罗如果我不是十字架的人，他不能讲深处的事情，也不能认识高处的事情。因为圣经的很多真理呢，整个话虽然是确定的，但是我们进入神的话，也就是说信心得着，那必须我们从深处里面借着十字架的这个破开，这个分开啊，刺入到深处，把我们深处的东西带出来，那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比如说林前十三章，他说爱是很有仁爱，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之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是吧？啊。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应，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分析保罗这个讲到爱的这个定义的时候，你看到一共讲了16个里面有8个物质，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一共有8个。但是你看到另外这个物质这一部分呢，就讲到什么呢？叫真理的部分。啊，讲到立法的部分，一共8个。当你分析另外一部分呢，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前面2个。加上后面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部分呢是恩典这部分，或者生命这部分，也是8个。2个凑在一起呢，刚好是16个，很奇妙的。当我们的神耶和华在西乃山的时候，他跟摩西见面的时候，他自己介绍自己，是他里面谈到说他自己是什么呢？是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的神。这些不轻易发怒就是长久忍耐。我们要我们不轻易发怒呢，如果没有恩典，我们就很难长久忍耐。人是万有的，是万创造万物的神，他什么都能 竟然他是要需要长久忍耐，比如说靠我主长久忍耐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实在很难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需要忍耐。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忍耐呢，这里面呢就有恩典跟真理的部分，他需要去，因为神也是公义的神，神公义的人上面说出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真的部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恩典跟真理的平衡呢，除了我们弟兄刚刚所讲的说是得个意象以外呢，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十字架的人。第一位人跟一般百姓都不同，是在哪里呢？是他当教会混乱的时候，会众混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手中拿着一把刀，神叫他手中拿着一把刀，杀亲人。他杀亲人，他里面没有感觉吗？他有相当的感觉。但是这把刀就是十字架大刀，代表这把刀就是十字架，代表那个真理的跟恩典的平衡的那把刀。但是他每杀一个亲人呢，我相信利未人里面深处的感觉，那是相当相当震撼的感觉。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感觉为什么那个十字架约柜里面十字架那个中间需要有十字架呢？因为中间是平衡，因为中间就是使这两个东西呢能够有分际。
那个林弟兄，对不起，那个再给你一分钟好不好？你做个总结。
好，
我们要继续往下。
就完了。
对不起，
我讲的话，我现在重点已经带过来了，谢谢各位。
好，谢谢。我们的弟兄啊，已经讲到约翰那一部分去了啊。那么当然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那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想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那么我们都知道，使徒约翰呢也是一个有异象的人啊。那么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呢，当他论到基督的时候呢，他用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真理啊。那么我们晓得主说他就是真理啊，因为如果光讲基督的意念，恐怕我们还不太容易抓住什么啊。那么回到真理上面来讲，就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晓得真理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真实，就实实在在的啊。并且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真理的时候很特别啊，它这个真理不是一套的道理，不是一套的说法，不是一套的理论，真理呢是一个人啊 ，the living one 啊，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在世界上人讲真理的时候呢，觉得是一套的理论，是一套的说法。但是呢，我们晓得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真理呢，是指的什么？指的一个人说的啊，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但是他是基督又是真理啊。所以我们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一个爱的使徒，最讲爱的。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位使徒讲爱，跟我们一般人讲到这个爱的情况呢，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爱是受真理的约束的。我们今天呢，我常常讲，我们很多基督徒讲爱啊，我们讲到真理之外去了，好像我们的有时候爱心呢比主耶稣还大啊，这个真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大部分讲的都是天然的爱感情啊。那么在这里约翰给我们看见，在爱的运用上必须受真理的一个约束啊。真理呢是没有妥协的啊，对，你不能增加，你也不能减少，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所以 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在爱的运用上面，若是没有真理的这个约束的话呢，这个爱有的时候反而带进来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啊。在约翰二书里面呢，约翰很清楚的把这个意念呢，那么告诉我们。那么在约翰二书三书里面啊，都出现了这个字啊，他讲的是英文啊，比较明显一点，我们中文不太明显啊。其实呢，在中文圣经的二书的第一节里面呢，那里一句话跟三书里面的里面也出现这样的话，就是 Love in the truth， 爱是在真理的里面啊。他这两卷书都讲这个点，爱是在真理的里面。今天呢，我们必须透过基督明白什么是真理啊，这样在我们的侍奉和生活里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标准，一个尺度可以来运用啊。所以呢，今天教会里面呢，许多的事物都是用真理来衡量的啊。大家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曾经讲过啊，他说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今天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哪里呢？在神的家中。而我们感觉非常遗憾的就是，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因为对于真理上面的不够持守，所以呢，失去了这个柱石和根基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人的光景很乱，甚至连教会的本身光景都很乱，因为什么？没有真理，大家行事的时候不是根据真理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晓得，再往前推下，这个真理就神的话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运用神的话啊，明白真理，而这个真理呢，解释基督的意义，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东西。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抓住了神的话，只是抓住了外面的道理，抓住了一点做法啊，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真正的解释圣经。真正的解释圣经的话呢，最终他必须把基督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啊，那个呢才是真正的真理，那个才能什么对教会产生实际的一个益处。这个对我们尤其在今天末后的时代呢，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开启，有这方面的认识。那么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记得，当我们在教会中讲爱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爱不能叫真理受苦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宽容一些事情，我们包容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是爱，但是呢却叫真理受苦了。所以这个爱不能 suffer the truth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约翰呢，这么一个讲爱的使徒啊，那我们知道他早年的时候跟随主呢，他也有他天性上的难处的啊。圣经记载他的脾气很大啊，一发起脾气来像打雷啊，所以主给他起名叫半奇尼，叫雷子啊。哇，你不要以为这个约翰是我们所想象那么温柔那么可爱的啊，他的脾气暴躁起来说是很厉害的，但是是主改变他啊，主改变他。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真的成了爱的使徒。但是呢，我们看见他爱他一点都不糊涂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爱是爱得很糊涂的啊， 爱的是我们天然的感情的东西的。结果呢，就像箴言所说的一样啊，那么杀死那个不该死的，救活那个不该活的，这就是我们天然感情的东西，你知道吧？今天在教会中间何等需要主的怜悯，若是没有真理在爱的运用上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约翰二书虽然短短的一卷书信，却是讲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在约翰二书里面也讲到了啊，如果我们今天呢能够按照命令行，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大家记得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话啊，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真正的爱主是遵行神的命令，谁守主的命令能守得紧，那么谁就是真正爱主的。所以这个真理其实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就像旧约呢，神把律法给以色列的百姓，律法就是命令啊。那么我在这里再重复的讲，我多次的讲啊，用命令这两个字呢，我们中文的字是更传神的，更好的啊。那意思就是说，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啊，叫做命令啊。那或者说呢，命可以丢掉，令不能丢啊，这个就叫做命令。所以当兵的人都知道，上级给你一个命令之后呢，你要用你的命去守的，命可以丢掉，令不能丢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主的话，一方面来讲认识上面有缺陷啊，那我们不够明白基督的意义；另外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呢，我们真正能守住这些东西也很困难啊。我们知道守住这个东西是需要付代价的，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一再就是这样，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跟随神往前去的时候呢，就遭受很多的逼迫和难处啊。在弟兄运动的时候是这样的，当他们明白神的话，那我们晓得，其实从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开始，对不对？圣经真理的话进来了，因信称义进来，为着守住这个，你看见这个马丁路德付上的代价是多么的重大，人家是要他的命的，对不对？那么到以后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招来的逼迫是多么的厉害的啊！所有周遭的那些已经成型的这些基督教团体，那么大量的逼迫他们。我们晓得甚至连后期的清教徒从欧洲被逼到美洲来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愿意守损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守住神的话讲起来是容易的，真正的去做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主面前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很难过啊。因为这些年呢，我们老实讲，我们在遵行主话语的市场远赶不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那么绝对的。但今天呢，你只不过是愿意按照主的话走，失去很多朋友过去很多以为亲爱的弟兄到最后都反脸成仇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悲剧啊，这是件可怕的事情。所以约翰呢，这么讲爱的一个使徒啊，但他懂得什么是真理，懂得什么是基督的意义，懂得什么叫做守神的命令啊，能遵守神的命令，那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他告诉我们呢，凡越过基督的教训的那些都不是真理。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凭着人的感觉处理事情，所以这个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呢，有一种的矛盾啊。过去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犯过错误啊，因为他们要持守真理的缘故呢，变得冷酷无情了 啊，所以对于许多事情的处理上面来讲呢，失去了这个爱。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约翰特别讲爱与真理之间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中间所应该有的一种的平衡。但是我们晓得今天这个爱和真理只有在基督里是结合为一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呢，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多多的认识基督，你才懂得什么叫做真理。你要多多的认识基督，你要懂得怎样持守这个命令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里面开启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说来啊，在教会的侍奉中，在真理的运用上，在侍奉上，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呀。我们呢以为侍奉呢，哦，就是处理一点事情呢，处理一点，弟兄姊妹，没这么简单。这个首先是你里面，根据你里面的光景。所以呢，我们前面弟兄就讲了，什么样的工人就做出什么样的工来了，这是真的啊。倪弟兄曾经讲过，什么样的工人就做出什么样的工来了。因为什么？这个工作是根据你这个人的，你这个人的里面情况如果没有改变，你做出来的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出来做工就不一样，约翰出来做工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注重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里面的情况的改变，不是光在外面来处理事情，说用我们的聪明头脑，用我们天然的感情，用这些东西来处理事情的。那么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为着我们过去呢在侍奉中很多弟兄姊妹表现的爱心，表现的许多的殷勤，表现的许许多多的努力啊，有一些东西也不一定是坏的啊，但是呢可能是不准确的呀。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面呢，你不会长进的，你不会往前的。如果我们都觉得那个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讲真理是很难的，你一讲这个东西会得罪很多人的，你讲这个东西啊，连我们天然人都反对的，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所以约翰这小小的一卷约翰二书，不要轻看它，这卷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在约翰二书中间呢，为什么圣经圣灵呢把这卷小小的书信把它列在圣经里面呢？虽然它很短小，但是说讲述的是一件大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约翰在这里讲到说呢，为什么今天的仇敌竭力的破坏基督啊？我们知道仇敌啊，魔鬼呢也被称作什么，称有个大的称呼叫做敌基督，对不对？你听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他晓得只要把基督的意义破坏掉的话呢，什么都完了，真理也被破坏了，对吧？爱也被破坏了。所以呢，仇敌被称作是敌基督的。所以今天你知道撒旦攻击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破坏基督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呢，约翰就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迷惑的人出来了。因为什么？他们并不认识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吧？他们是敌基督的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那要得到满足的赏赐。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侍奉上来讲是重要的提醒。所以主的功不是随便做的，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弟兄姊妹，绝不是这件事情。我从蒙召出来侍奉主，我就知道服侍主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看见各道各处很多神的儿女们觉得服侍主很容易啊，讲几篇道啊，做点工啊，发点热心啊，处理点事情呢、啊、就是不，你在一个真正的明白侍奉意义的人，明白基督意义的人，就知道服侍主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容易。所以连保罗他们服侍主都战惊恐惧啊。所以他就讲到主的工作是金银宝石啊，不是草木禾秸啊，那就说那个真实在主面前有价值的工作并不多的。所以如果撒旦在我们里破坏了基督的意义， 会叫我们所做的功完全失去它该有的那个价值啊。所以呢不能越过基督啊，要非常小心啊。你看见这里哈，约翰话很严厉，他若有人到你们家里不传这个教训，不要接待他，连问安都不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分辨力吗？我们的爱心是什么都接待的，对不对啊？来者不拒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可怕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保约翰就讲了，因为你问他的安，你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呐、啊。这个话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都不多讲的，对不对？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二书啊。这卷小小的书却是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个重要的神的心意的一个原则给了我们啊，我们要知道在爱和真理之间是怎样的相互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况，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让我们常常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 Love in the truth 啊，也许我们其他的话不容易记住，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爱在真理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每一样事物来到说弟兄姊妹，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不会分辨，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多祷告，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不要事情一来你的反应马上就出去了，不是的，你要先祷告，要不要做是听里面的声音，主的感动叫你做你就做，主感动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是好的也不能做。我讲这个话好像有点极端啊，但是呢在遵行神旨意的市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引用这个宾路易师母的话，宾路易师母是个认识主的人，他说你跟随圣灵要跟随到冷血的地步，他说你要 cold blood to follow the Holy Spirit。哇，为什么姊妹要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就是因为每一样事物来你要祷告祷告再做，不要一来你就兴奋了，哇好啊，这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落到仇敌的陷阱里面还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需要非常谨慎。所以这一卷小小的书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也从这句话这卷书里面呢能够得到主真实的给我们的一些的帮助，好吧？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啊？停个几秒钟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先要看约翰三书这一卷书呢，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啊，是写给该犹的。这个该犹呢，当然教会历史上读经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无论怎样，这个该犹跟约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能看见这个弟兄啊，他的恩赐并不大，他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什么，是一个接待的恩赐而已。但是在这件小小的事情上面呢，我们看见那个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人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人呢都是看人外面做的事情的大小，而神所看见的是我们里面这个人的大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懂我的话的意思吧？可能有很多人里面的人很小，外面做的事情很大啊。那么也许有很多人里面非常的宽广啊，树林生命非常的丰盛，但是呢外面做的这些小事情，你弟兄姊妹，你衡量看看哪一种有价值啊？约翰三书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里面的光景的好，那个大在主面前才有价值。但今天呢，我们作为人来讲呢，我们宁可外面大，对不对啊？哇，能做大工，能弄得兴旺啊，名和利都是丰富的，哇，这个才是好，对不对？弟兄姊妹错了。如果我们被引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去的话呢，我们这一生可能将来到主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今天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人也是这样，看人的恩赐，看人的外面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跟着这些东西跑的，哇，兴奋的不得了啊，那忽略了自己里面光景，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东西。而我们看见该由这么一个好像小小的恩赐的一个人，但是约翰看见他里面的美丽啊，约翰看见他里面光景的这个美好，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我常常感觉有时候我们回到神话语的真实的情况里说，跟我们今天在外表上所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完全是两个世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个地步就感觉到，哎呀，这里所讲的跟外面所有的情形天差地别啊！弟兄姊妹们，到底哪一个对呢？当然主的话所给我们的指引的情况才是对呀，是吧？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勉励很多弟兄姊妹，人常常很多有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我这个小弟兄小姊妹一点用都没有。哎，你很有用，哎，你不要轻看自己。因为什么？我们也不会讲道，我们也不会做大工，我们也没那么多热忱，我们看见的都是外面这些东西，对不对呢？不要看这个东西。约翰三书就告诉我们了，约翰就告诉我们，你里面的光景那个才是神所注重的。你里面光景不对，你外面再做的多没有意义，你知道吧？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这个约翰对于这个该由的啊，这个感觉，他想到该由啊，约翰里面就怎么样快乐？约翰，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会做大工的人也很多啊。啊，很多使徒们到处跑啊，医病赶鬼啊，做了很多事情呢。约翰没有提到别的人，约翰是提到这么一个弟兄，就叫他心里怎么样，非常快乐。并且呢，我们从这个话里面可以看见呢，这个该由身体不太好啊，他的身体有软弱的，你知道吗？他第二节呢讲说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是吧？他愿他身体健壮，因为什么？该由身体软弱，啊。那么正如什么，你的魂兴盛一样。哇，弟兄姊妹们，约翰看人跟我们人看人不一样的。我们看人是什么呢？看这个人又健壮又聪明又能干，哇，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好，对不对？约翰不是的。约翰像主一样，他有属灵的眼光来看人呐、啊。所以呢，这个该由的情况呢啊，我们首先看见说，他说他的这个魂兴盛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哈、啊，在有些地方我讲过哈、啊，讲过这个彼得前书啊，这个彼得在晚年时候告诉我们，基督徒魂的得救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的话吗？啊，非常重要。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魂的救恩啊。今天我们在一切生活中的经历上，最重要的是叫我们的魂得救。他在这里讲到该由的魂兴旺是什么意思？就该由的魂是一个得救非常完美的一种光景啊！就在该由的身上，你看见那个己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他不仅身体软弱啊，他天然的生命的这个光景呢也被带到一个软弱的情绪的里面。 所以他不活在己的里面。那么这个光景说明他里面什么属灵的生命丰盛，他灵的光景品质非常的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谢神啊，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魂受到了厉害的对付啊，结果呢，他虽然身体软弱，但是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好的缘故，所以怎么样呢？他能守住真理，他能实行真理啊。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呢，本来就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是吧？这个真理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真理在哪里？在所有弟兄姊妹里面。但是我们有按真理行吗？这个 walk in the truth 很重要。你不是光有真理在你的里面，你也要行走在真理的里面。这个跟我们这个人有关系，这不是说今天你懂几篇道理了，你就会行走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连约翰都是非常的老练啊，他真是一个老练的战士，身经百战啊。你看见现在他看事情情况不一样。今天我们以为说呢，我们听见了一篇关于启示的道，哎呀，我们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了真理，是你有了真理，但你行得出来吗？你要行出来才对的。那么怎么行出来呢？你如果这个人里面没有受到对付，那就像刚我们弟兄讲的，十字架没有做工在我们的魂里面，你怎么行出来呢？行不出来的。所以该由是一个能把真理行出来的人啊。所以约翰说，你能够按真理而行。约翰的心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安慰。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要能够实行真理，才是一个真正知道真理的人。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原则。你行不出来，那个都是道理啊，你行得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真理。在初期的教会中，就有这许多的圣徒们，他们真是按照神的带领在地上跟随主。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我内心的深处啊，里面感觉的隐忧啊，我们这个世代呢，道并不缺少，但是能实行的真理太少啊，我们对主有亏欠，我们实在是承认我们今天光景的这个软弱啊，所以需要主这样做工在我们的魂里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拒绝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侍奉主了。你侍奉主没有意义的，你做出来的主也不能悦纳，对不对啊？所以属灵的事情有它一定的道路，有它一定的门啊，有它一定的原则。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这些原则去跟随主、侍奉主，在这些方面缺少操练，我们终归服侍很肤浅的，很幼稚的啊，会常常出错的。所以仰望主叫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光景呢，能够达到成熟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该有的恩赐呢，就是一个接待客旅的啊。那么当时我们知道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在各地奔走，但是呢，我们要仔细读约翰的话，他不是每个人都接待的啊，不是来者不拒的啊，他所接待的是那些真心侍奉主的人啊。他讲到在这里呢，有一些人呢啊，他们为主的名外出，对外邦人是一无所取。他们是真正活在信心的里面，全心跟随主的人。那么呢，约翰说呢，你要接待这样的人， 你如果接待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怎么就叫我们怎么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啊。所以服侍主不是，我常常讲，前面我们讲爱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爱心爱得太大了啊，这个爱心呢已经越过了真理的范围了，对不对啊？你不在真理的范围里面讲爱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宗教也讲爱，就讲大爱，怎么还讲只是做点善事，救济一些的穷人，帮助一些苦难里面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爱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实行的爱是为了实行真理，我们所表现的爱是为了真理能够被显扬，这个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约翰告诉我们了，虽然该犹因着身体的软弱不能跟着人家去一起去外面做工，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接待这些人，就等于什么呀？跟他们一同在真理上做工啊！你看这个思想是多么的宝贵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魂如果没有受到对付，不仅对真理不能认识、不能持守，也缺少分辨力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啊，你把那个不该弄的人弄的起来的弟兄姊妹们，缺少分辨力，就说明着呢，我们的魂里面有问题啊，这个魂没有被对付清楚呢啊。那么我是觉得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些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这里啊，这该犹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么让我们能看见他叫约翰的心呢，非常的欢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按真理而行。现在我们知道，你按真理而行啊，必须怎么样？你的魂先受到对付啊。如果你的魂没有受到对付啊，真理就是在你里面，你也很难按真理而行啊。那么特别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所处的世代啊，是一个真理被破坏非常厉害的一个时代，因为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啊，都充满在教会里，也充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连整个世界都在很多败坏的事物的这个控制之下，人呢用尽他们的思想聪明呢，为这些败坏的事物来做解释，给他找合理的一个地位，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人也接受这些东西，甚至连神的儿女都接受这些东西。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真理的见证人，我们必须持守真理，必须按真理行。主的话怎样说，那个才是我们今天的标准，不是人怎么解释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啊。所以约翰三书啊，在前面这一段呢，约翰讲到这个该犹的那个光景啊。其实我们也知道，约翰是特别把该犹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了啊，是对着什么？对着全教会说话的啊。这说明了什么？神并不在乎我们外面所做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现在都很熟悉啊。从前有弟兄们写的一句简单的话，这个神所注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神所注重的是我们所事的。我看很多家人弟兄姊妹家都贴着这个东西呢，但是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情况来遵守呢？我们还是注重我们所做的，对不对？我们不注重我们所事的，那个东西挂在那里是好看的，变成这样子，这个不对呀、啊。这个常常提醒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什么？这是神所注重的。我们做什么？老实讲，神并不太注重这些东西。我常常讲，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的能力伟大无比，他要我们这些无能的人为他来做事嘛。你想想看，我们能为他做多少的事情呢？当然，弟兄姊妹们，你顺着圣灵的感动而在那里照顾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这些都不是小事啊。 那么这些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如果我们越过了这些东西呢，只不过凭着人天然宗教的情感热忱在做事情，那个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呢，神注重我们这个人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需要在主面前特别注意的。那么呢，约翰在约翰三书里面呢，还最后又提出两个人物来了，一个是这个什么，这个丢特菲啊，丢特菲，我想哈，这个约翰呢是一个充满爱的使徒，但他在这里不是影射什么，他点名点姓的啊，直着讲。这个丢特菲呢，在教会里面当年可能是教会中间也是一个重要的侍奉主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完全活在自己的魂里面的，他的魂没有被对付的啊，很可惜啊。虽然呢他蒙到神的恩典把他摆在这么一个侍奉的里面，但是他的侍奉没有给人带来祝福，他的侍奉反而给教会带来难处了啊！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人要接待他，反而不让他接待啊，他自己不接待，那么呢他阻挡别人接待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哈，我在这个不要讲近人，在远东我真是看见有人是这样的，很奇怪的。我想你服侍主，你这样做是讨主喜悦吗？你对弟兄们这么厉害，对不对？你阻挡这个阻挡那个，这个有意义吗？但是你知道吗，做这些事的人他们以为在侍奉神，他们以为持守真理，他们觉得说他们是绝对跟随主的。你看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人的魂如果没有受到对付的话呢，这个魂足够叫我们在主的工作上面呢那么带来难处了。所以这个丢特菲呢，这个约翰特别点名讲到他这个情形啊，并且约翰说，所以我若去的话呢，我要提说他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讲说你这个约翰也有爱心啊，你怎么可以去当面指责人呢，对不对？我们晓得这就是真爱和真理之间的一个平衡啊。那么不是因为爱的缘故就不敢讲话了，对不对？他还是按照真理，只是因为做这些事情是为着主的见证，为着教会啊。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呢叫迪米丢啊，你看这里说啊，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为他做见证。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像该有一样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行善不仅是光有众人的见证啊，大家都说你好啊，固然也是好了，对不对？但最好的嘛还有真理为你做见证，那个才是什么，那个才是真正的好啊。这个真理做见证就是神的见证，神称许了，对不对啊？因为你符合真理啊，你做的事情呢是完全活在基督里了，具备基督的意义了，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啊。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我们能看见使徒们在教会中间的侍奉啊，他们所以能让主的心得到满足，所以能够让主教会的见证变得稳固，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所以这些书信弟兄姊妹们都看出了当初他们在教会中间他们侍奉主的这许多的光景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读了这三篇啊短的书信，我开头就讲到了啊，这三封短的书信呢让我们看见当初使徒们在教会中侍奉。我想或许我不要用使徒这个名字比较好，因为一讲这个我们可能又有地位观念出来了啊。我们讲的这班弟兄们他们服侍主了， 啊，你看见他们是怎样的处理教会中间的人的问题，他们在真理上自己站稳了脚，啊，能够透过基督看这些事物，那么并且怎么样呢？能够做最合宜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被圣灵印证了，把它列在圣经的里面了。因为什么？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哎呀，他们处理事情，这是处理的是多么的均衡啊，没有违背真理，也没有失去爱，并且能把人带到蒙恩的地步。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应当学的吗？所以服侍主不是像你我所想象这么简单，也不是进了哪个训练班呢、啊，受过什么什么一个学校的训练出来就会服侍主。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我们再说是人的问题啊。所以这班人在主跟前，他们是对的，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能看见啊，这些人他们真实的转变就是什么呢？再回到我们所有追求的主题上来讲，就他们里面有异象。弟兄姊妹，再说异象非常的重要。这个东西呢，不要把它想偏了，也不要把它想得玄妙啊。这个异象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开启的工作，那是关乎到基督的认识说的。所以希望主啊，那么借着这一些的交通呢，那么也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呢带来啊一些明确的光啊，那么也教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还能够继续的跟随主往前，好吧？我想我们交通就到这里了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好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什么样的感觉呢？稍微提一下吧。如果大家都很客气，没有问题啊，我想我们要结束这个聚会了。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有点祷告。因为呢，我再解释一下，因为过去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视讯的哈、这个仪器的问题啊，所以有的地方要祷告的时候呢，必须把其他的都关掉，不然的话呢。那个有时候你在那祷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听不见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只好呢先指定几位弟兄们啊，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顺着圣灵的感动，那么有祷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请萧梦荣弟兄，好不好？然后请石桥在吗？石桥弟兄啊，
石桥
在吗？
在
、哦、
喂，
是好的。那么我们在还有在这请哪一位我看不太清楚你们了。
文革弟兄，
好，那也请文革好了。文革弟兄，那么也请三位弟兄做一点简短的祷告，带我们结束，好不好？然后，如果其他弟兄姊妹你里面有感动，不要消灭感动啊，不受这个限制。好，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
衷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网上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你，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几封书信，让我们真实能够主啊，让我们的魂能够受到对付，让真理能够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好让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学习来持守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借着弟兄的交通，真是使我们里面能够得到益处。我们的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这样聚集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里面来做工，让我们真实能够越过越认识你的自己，让我们真实能够学习遵守你的命令，能够走你的道路。我把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面前。实在是你给后恩待了我们，让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一个月一次这样一起聚在你的面前，在年长弟兄的带领下一同学习，一同来追求认识和侍奉。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机会，特别谢谢你今天就是这三封书信的交通，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实可实行的，而不是掉在空中的。主啊，愿你的话实在在我们身上成为可实行得出来的见证，成为我们行那个行事为人的那个准则。我们的主，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说愿你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实际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今天接受这样的交通，我们常常有回头的亮光，来知道我们来好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如同你自己就在光中一样。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借助这样的机会召集我们，我请你继续祝福这样的聚会，就让各道各族的弟兄姊妹一同都因此而得蒙建立，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主啊，一同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的相交。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眼目闭住的人。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Amen。
主啊，愿这些交通成为我们共信之道。
阿门。
主啊，真是因我们同有一个信心，主啊，能够得着信心的果效。
Amen。
主，我们求主你引导我们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
是的。
主你是我们的意象。
Amen。
主啊，你道成了肉身，主啊，你真是你存心降卑，主啊，你因着你的贫穷使我们能够成为富足。
是的。
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
Amen。
主啊，因此主啊你让我们基督怎样接纳我们，我们也彼此接纳。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巴不得基督的爱，甘心的爱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
Amen。
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让真理的爱，主啊，在我们里面，主啊，能够照常的显大。
阿门。
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甘心的爱。主啊，愿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
阿门。
好，让我们真是能够让我们的灵让我们得着信心的果效，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真理中行。
主，
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点活这些话，巴不得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人，主啊，我们更是能够靠主的恩典把你的道能够见证出来。愿你祝福保守我们的聚会。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Amen。
将爱和真理赏赐给我们。
是的。
主耶稣，爱和真理在我们这罪人的手中是可怕的，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将十字架也赏赐给我们。
Amen。
这样我们就可以平衡。
Amen。
主耶稣，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放在主你的手中。
Amen。
就是再次来让我们的心能够顺服在你面前，
是，
让我们的心实在是更多认识十字架，好像爱和真理在我们手中是完美的， 可爱的。
感谢主。
主耶稣实在是在生活当中，实在是能够有和鱼的一些求灵。
阿门。
无论是你的生活，无论是你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在处理的人际的关系当中，主啊，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工作，因为是这样才有和鱼的处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为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只能停在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啊。我们请在波特兰的伯弟兄啊，伯圣响弟兄，那么先有一些的交通，也请弟兄姊妹能把这卷书呢好好的读一下。那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时间表啊，真的是很抱歉，我一月份呢。一月份只有这个一月的二号那个礼拜六是可以用的，我不知道对弟兄姊妹来讲会不会感觉太靠近了啊？或许啊，十六号我们也有聚会，
不行
啊。我们一月份的话呢，啊，
他二号不行，
二号不行。
16号，
那要不然哈，我们一月份就越过它好了，好不好？给弟兄姊妹多一点时间，因为希伯来书这卷书很长啊，要读起来不太容易啊。那么呢，我们就把它移到二月的看哈，
二月的二十号，
好不好？2月20号，好，请弟兄姊妹记得2月20号。
16的，
那我们弟兄姊妹要明年见啊，时间过得真是很快。2015一下就过去了，马上又到了，所以我们觉得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这个真的是很紧迫，求主给我们恩典。
2月20号
啊，2016二月二十号，好，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再见，弟兄姊妹再见。
好，再见。